指责中共海警阻挠病患送医，菲律宾话唔人道。台湾划清十二里开火规则，评论话反制中共灰区作战。欧盟大选如火如荼，荷兰选举成为关注点。两名香港高等法院外国法官宣布辞职。坦克在拉法推进，以色列军打击加沙中部和南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号礼拜六。柏林是一座现代科技和历史文化古今辉映的城市。柏林墙就好像德国历史上的深深烙印，它的走向、形成和倒塌无言地道尽了自由的弥足珍贵。希望之声组织的历史巨变、文化名城、湖光山色的欧洲之旅就从柏林这座名城开始，十日九夜游览德国、捷克、奥地利三个国家。这条路线既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又领略了建筑古迹和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真是美不胜收。六月就出发，由希望之声主持人为你亲自讲解。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快点报名参加希望之声之旅十日九夜欧洲之行啦。六月七号，四艘中共海警船进入有争议的东海岛屿附近水域，日本随即对北京提出抗议，同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控中共海岸警卫队阻挠在南海的医疗后送行动，谴责中共的行为野蛮和不人道。中共计划向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 登记派遣26艘海警船，大幅增加中共海警的行动范围。专家说，世界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应对中国，才能够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日本政府表示，这个是首次有四艘载有疑似大炮的中共船只进入钓鱼岛。日本外国官房长官林方正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海警船只侵入我们的领土，违反国际法。6号，日本、美国和南韩的船只在日本海岸进行了首次三方演习。在这个之前，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领导人在去年8月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加强安全合作，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发生对峙之际，中共和菲律宾海军在南海有争议地区的冲突亦正在升级。7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控中共海岸警卫队阻挠菲律宾将一名驻守在南海仁爱礁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生病送院，谴责中共的行为野蛮不人道。当时中共海岸警卫队进行了危险的演习，甚至故意撞击一艘运送病人的菲律宾海军船只。菲律宾军方负责人布鲁纳4号表示，第一次被阻之后，第二日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帮助下再次尝试，最终成功撤离。上个礼拜五，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指出，在中非南海冲突中，如果有一个菲律宾人被杀，将非常接近菲律宾所定义的战争行为。菲律宾会采取大规模的应对措施进行回应，美国盟友亦会采取支持菲律宾的行动应对中共带来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表示，美国将会致力于避免战争发生，承诺会同中共进行对话，要求中共必须接听美国打来的紧急电话。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日前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说，中共对侵权挑衅相关行为的克制是有限度的。中国军事专栏有奉托认为，董军是回应小马可斯可以采取大规模应对措施的言论。在董军警告之后，广东海事局发布消息说，解放军将自7号起 在南海地区进行实弹射击训练。随后小马可斯说，一旦中共军队在南海采取军事行动，菲律宾将会针对其行动展开应对措施，呼吁中共能够克制一些。6号瑞典国防大臣荣松在首次访问菲律宾期间，对中共的危险挑衅行为表示，这个危及人类生命，破坏地区稳定和国际法，这个不单止威胁贵国的国家安全，亦威胁我们全球的共同安全。荣松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都强调，印太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是相互关联的，需要在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关切。目前菲律宾计划采购超音速战斗机，瑞典或者会成为菲律宾的军需供应国之一。近日全球知名网络安全公司 Sophos 的威胁追踪和情报总监贾拉米洛和分析师联合撰文表示，调查出有三个不同的群体似乎一直在收集和中共在南海的战略相关的军事和经济情报，以支持中共的国家利益。中共海警局最近制定发布了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从15号起将对涉嫌所谓侵入的外国人进行拘留。小马可斯批评中共当局是在这里让局势升级。另外据安全软件开发公司比特凡德实验室5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5年南海周边至少有8个政府和军事实体遭到一个据称和中共利益一致的黑客组织的入侵。美国网络杂志《外交家》3号刊登新西兰堪特伯雷大学的中国专家布雷迪的文章，里面披露中共政府自2020年起就已经向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进行登记，派遣4艘中共海警的船只在该海域进行监视外国渔船的任务。近期又登记了26艘海警船跨越第一至第三岛链，中共海警成为在太平洋进行巡逻的第三大海事安全部队，仅次于美国和澳洲，并且中共透过多种管道在太平洋地区逐渐所谓正常化和合法化自己的灰色地带行动，对太平洋地区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威胁。布雷迪指出，中共持续对国内人民宣传不认同当前国际秩序的消息，持续要求民众进行备战，那些受影响的太平洋地区国家都应该进行合作来应对中共未来可能带来的威胁。太平洋的和平安全是否能够延续就取决于此。请听本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近日告知台湾立法院，如果中共军方攻击国军基舰设施、攻击台湾本岛或外离岛，或者未经许可进入12海里领空和领海，国军可以按照中方袭击的规模进行反击，行使自卫权。当谈到顾立雄发布这个讲法的用意的时候，退役少将、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对本台话，顾立雄上任之后对于国军提出了多点改革，其中包括台湾对中共侵扰启动正常防卫的程序，展示了在离岛军事防卫上采取的毒蛙战略。毒蛙战略的含义是自然界的毒蛙通过鲜艳的警戒色向着潜在的猎食者发出危险信号，让他们退而远之，而其攻击毒性同样会令捕食者致命。这个战略最早由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兵棋推演制定，并指出台湾本岛外围的离岛是台湾当局和中共争夺的战略要地，同时台湾必须对中共军方做出具有可信度的威胁。余中基指出， 前一任邱国正邱部长亦讲过，台湾对于第一击的认定绝对不是说中国发动对台湾攻击之后军队才会防卫，而是包括他进入台湾的领海领空范围，还有他对于外岛的挑衅和攻击。余中基说，独蛙战略就是必须将这个红线，将这个可能越过红线可能造成的后果一定要将它讲清楚讲明白。这个当然是针对中国对台湾使用的灰区作战的方式，然后底线测试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说刺香肠的这种战术，步步进逼的一种反制，就是说我的红线画在这里，你只要不越过红线，不理底线怎样测试，或者说你怎样刺香肠，只要不进入到我的红线范围就得了。他认为这个是对于破解灰区作战刻意要制造紧张方式的破解手段，当有对手或敌人的战机战舰进入到你的领空和领海，所有的民主国家采取的作为都是一样，一旦越过红线，那就是军事的反制。余中基说，其实刚好就是反制，要将整个的压力本来是中国要制造给台湾的，咁而家台湾适度嘅展现我哋嘅军事能力同军事手段，其实呢个会增加中国嘅飞行员心理嘅呢种压力，所以呢个就係一种好明显嘅反制作用。喺呢个礼拜，拜登政府通过价值3亿对台湾空军 F-16 零件同配备武器装备军售。余中基话，这个是美国政府配合台湾防务的举动，白宫直接以后勤总统提拨权要输送给台湾来，这个其实亦是针对中国的灰区作战。他指出，中共藉着海军空军的数量优势不断地侵入台湾的周边，让台湾的战机频繁应付，他的目的就是除了制造战争的恐惧因素之外，就是要同台湾进行所谓的消耗战。那美国直接提供零件后勤设施装备，其实能够弥补台湾空军的战斗力。余中基说，因为零件各方面的这个操作使用频率过高，会消耗到我们作战时候的妥善能力，美国借由后期能力的直接补给，事实上就是将台湾这一方面的能力给补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也好，台湾本身也好，事实上现在这一作为都是针对中国的灰区作战所进行的一连串的反制。世界范围第二大选举欧洲议会选举进行至第三日，来自27个国家的3亿7300万欧洲选民将会为欧盟接下来几年的政策决定方向。预计在6月8号下午，意大利公民将会展开投票，而在9号开始，大多数欧盟国家亦将展开投票。在之前的几个礼拜发生了动荡，两名欧洲领导人和其他几位政界人士遭到袭击，这个令各地政府感到震惊，同时增强了安保。在7号，爱尔兰和捷克选民前往投票站，而荷兰选民在6号进行了投票。荷兰出口民意调查显示，左翼绿联盟暂时以微弱优势领先反伊斯兰民粹主义者维尔德斯的自由党，预计荷兰的公民投票率为 47%， 为1989年以来最高，这个驳斥了有关选民厌倦政治的讲法。而媒体推测，自由党同样将在本届选举中表现不俗。欧洲议会根据人口比例分配议员席位，其中德国占96席，法国占81席，意大利占76席，荷兰占31席，而荷兰的最终投票结果亦将会起到决定政策走向的作用。作为投票选民来讲， 25% 的荷兰民众表示，敦促他们投票的原因是与欧洲有关的政治政策， 21% 的选民表示更关注国内政治，还有 48% 的选民说他们两者都关注。同时预计右翼党亦将在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选举中取得胜利，这个可能会影响欧盟在气候变化、农业和潜在国防方面的政策。在这次选举期间，投票率预计接近 47%， 比五年前上升了 5%， 这个反映出人们对这次选举的高度重视。另外，以荷兰为中心的出口民意调查亦都反映出选民的两极分化趋势，分别为支持气候变化政策的亲欧洲政党，以及要求淡化欧洲作用、实施强硬审查庇护政策的自由党支持者。前者领先之际，而后者的支持人数正在度紧随其后。外界预计有三分之二的选票是由亲欧盟政党取得，其余由中右政党瓜分。属于基民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有希望能够连任，他在慕尼克和基民盟领袖梅尔茨一起参加了最后的竞选活动。冯德莱恩说，今日的欧洲是一份伟大的礼物，但欧盟正受到民粹主义者、极端主义者和煽动者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将矛头指向德国选择党和法国国民集会等极右翼政党，并且猛烈抨击德国多党组成的红绿灯联盟竞争者将会拖累欧盟。6月7号，有两名英国资深法官岑耀信勋爵以及郝廉斯勋爵宣布将会离任香港最高法院职务。有法官在离任之前说，香港政局已经不容乐观。据悉，在这个之前没几耐，一名香港法官判决14名民主活动人士犯有颠覆罪，类似的问题可能是导致两位法官离任的诱因。他们是香港最高法院10名海外法官中的两人，这个是英国政府留下的遗产政策。岑耀信指出，他选择辞职是因为政治局势，他强调对法院和成员的完全独立性有信心，而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做出回应的时候表示遗憾，另外没有提及岑耀信关于政治局势的评价。据悉，在两个人离职之前，已经有三个西方法官宣布离开香港职务。外界警告说，香港国安法正在度对司法独立性造成损害。在两名终审法院法官离开之后，整个海外法官团队由八人组成，其中三人来自英国，五人来自澳洲和加拿大。通常上诉案件法官由首席法官、三名香港法官和一名外国法官组成，构成五人审理组。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终审法院一直以这种方式运作，以确保其法制能够保障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前香港大律师、现任加拿大皇后大学化学学者 Elvin Chung 之前评论说，关于外国法官，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起到缓和中共影响作用的设想都是一种妄想。他讽刺说，外国法官在香港可以保持司法独立，原因是他们基本上不会被要求审理有争议的案件。6月7号，在加沙停火谈判进展迟缓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再次打击加沙中部和南部地区，坦克部队挺进拉法西部边缘。美国支持的卡塔尔和埃及调解员这个礼拜再次试图调和冲突。在以色列展开拉法攻势大约一个月之后，该国领导的坦克部队已经推进到拉法的西南边缘，临近埃及边境。占领军正在度试图到达拉法海滩地区。而在同时，美国表示 仍然在等待哈马斯对人质停火协议提案的官方回应。发言人柯比告诉记者，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8号召开的双边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最新的人质协议和停火建议仍然缺乏进展。哈马斯没有对美国发布的提议做出公开回应。在加沙地区，巴勒斯坦居民感受到了连夜的袭击和频繁的炮火。以色列军方说，他们的目标是在校舍里面的货柜内躲藏的哈马斯枪手，因此在7号对加沙城的一间学校大楼发动了空袭。另外，军方在6号针对加沙中部鲁塞拉特联合国学校大楼的空袭，并解释这个做法是为了打击当地的哈马斯。而联合国说，大约有6000名巴勒斯坦流离失所者在袭击发生的地点避难。以色列军方指责哈马斯的人盾战术导致平民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当局说，哈马斯躲藏在人口稠密的社区、学校和医院内开展活动。7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将以色列军队列入全球残害儿童行为的罪犯国家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特使埃尔丹说，此举非常可耻。埃尔丹表示，他在礼拜五收到了这项决定的正式通知。全球名单将在6月14号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埃尔丹说，以色列军队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因此这一不道德的决定只会帮助恐怖分子并奖励哈马斯。目前还不清楚以色列军方被联合国指控犯落哪些违法行为。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